張富傑，而家係10月2日星期三，美國東岸時間早上10點，中國時間晚上10點。以下係今日嘅新聞提要。台灣民進黨譴責香港警方暴力，新華社稱合法、合理、正當。同學校友聲援被香港警員開槍打傷的中學生。北韓發射彈道導彈，美國呼籲平壤遵守承諾。此外，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說，北韓未有放棄核武器的計劃。他說
I think the strategic decision that Kim Jong-un is operating through is that he will do whatever he can。
我認為金正恩做出的戰略決定是他將盡其所能保持可運載核武器能力，並進一步發展和加強這種能力。他可能會試圖擺脫國際制裁，可能會做一些讓步，但目前情況下他永遠都不會自願放棄核武器。時間是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永芬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台灣執政黨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在10月2日表示，香港日前的流血衝突事件就是中國在香港的血腥閱兵，相信這些已經觸犯了國際社會的道德底線。民進黨除了嚴正譴責，亦都呼籲香港以及北京政府停止動用武力。另外一方面，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在香港持續3個多月的黑色恐怖已經接近瘋狂，如果繼續容忍暴力，香港必然沉淪。以暴制亂，必須彰顯法治的力量，切除毒瘤，將所有暴徒盡快繩之以法。這篇文章又說，現場員警生命受到威脅，為了拯救自己及同事的生命，被迫向襲警者開了一槍，行為完全是合法、合理及正當。香港一位中學生在10月1日被警方實彈射中受重傷之後，引發香港社會強烈的反應。這位中學生的同學和校友在2日在學校內外示威聲援受傷的學生，要求校方譴責警方，亦都有網民舉行靜坐。在香港荃灣的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學生在學校裏面呼口號，外面有一支抗議者和該學校畢業的校友呼應。在10月1日被警方近距離開槍打傷的中學生就在該校就讀，但是學校大鐵門緊鎖，媒體沒辦法進入。
總之他都是一個學生，大家身份其實是一樣的，而且我們都只不過是想表達自己的訴求，我覺得他們沒錯，不需要受到這些這麼不公平的對待。
而另外一位學生又說，這些對香港人來說是極度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從視頻可以看到這個學生只是拿了一支棍，所以他們強烈譴責警方，他們向抗議者過度使用了武力。在10月2日，美國呼籲北韓避免挑釁，遵守北韓對核談判作出的承諾。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是在北韓東部海岸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之後說的這番話的。路透社援引這位發言人的話說，他們呼籲北韓避免挑釁，遵守他們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作出的承諾，繼續進行持續的實質性的談判，為確保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實現無核化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據南韓的韓聯社的報導，北韓星期三早上從北韓江原道原山北部一帶向半島東部海域方向發射不明短程發射體。在發射導彈的前一日，北韓宣布將會恢復與美國就終止北韓核項目的談判。由於貿易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放緩，世界貿易組織在11日大幅下調了對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測。世貿組織的經濟學家預計今年全球商品貿易將會增長 1.2%， 遠低於4月的時候的 2.6% 的增長的預期。經濟學家還預計2020年的貿易增長率是 2.7%， 低於此前的預測的 3%。 他們又說，對2020年的預測主要取決於貿易緊張局勢能否得到緩和。世貿組織總幹事何澤維多說， 雖然貿易前景日益黯淡，令人沮喪，但卻在意料之中。他還敦促世貿成員國解決貿易分歧，並且合作改革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的經濟學家預計全球經濟放緩，從而下調了預期，其中貿易衝突的影響最大。美國一位高級政府官員表示，特朗普總統預計將會在星期三與芬蘭總統討論 5G 技術的替代方案，以替代華為等中國電訊設備公司的產品。這位官員在星期二表示，芬蘭是諾基亞的故鄉，諾基亞已經迅速開發了至少與華為以及中興相似的技術，為那些珍惜它的公民隱私、網絡完整性和關鍵基礎設施安全性的國家提供了可行的代替的方案。而美國政府正是說服它的盟友禁止華為進入它的 5G 的網絡。它說這家全球最大的電訊設備製造商可能會為北京監視用戶，華為否認這些指控。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10月1日發表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週年的聲明。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他們應該暫緩腳步，緬懷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數百萬人。他又說，從用來監禁新疆維吾爾人的現代集中營，到管控信息的高科技防火牆和審查制度，再去到國家的大量技術的監控，乃至其他所有共產黨的社會和政治監控的工具，習近平當政的中國看來就好像一個現代版的毛澤東主義的中國，這些是實在令人不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国庆阅兵展示的那些武器引起了西方的担忧。中国在7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很多新型的军事装备，引发外界关注。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装备证明了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以及成为全球军事霸主的野心。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说，中国展示的这些武器装备符合美国的预期，但是他亦表示美国会进行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华人民解放军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展示了很多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以及被稱為關島殺手的東風26中程導彈，還有高超音速滑翔導彈和新型無人機等等。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說，這些受閱的裝備全部為中國製造，而且近一半為首次亮相。參閱的武器裝備共編列32個方隊，參閱裝備580台，涵蓋了諸軍兵種主戰裝備，規模之大，類型之全創歷史之最。報道援引閱兵裝備方隊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王瑞成的話表示，閱兵中亮相的武器裝備是國防和軍隊建設最新成就的集中體現，展示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防科技工業發展水平和軍隊建設巨大變化。中國官方稱，這一次閱兵並不是為了恐嚇任何特定國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开始的时候发表讲话，说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阅兵式上展示的军事装备证明了中国军力的变化。费舍尔说，很清楚，正如大家已经确立的这样，中国正在进行重大的军备扩张，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的军事霸主，成为地球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阅兵式上最引起他关注的是东风41核导弹。费舍尔说，东风41引人注目的是因为它可以携带多达10枚的核弹头。这个导弹里有18枚这样的导弹，这样它可以比中国的核武库增加180枚核弹头。这位军事专家说， 中國正在建造三種可攜帶10枚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這個會使中國的核武庫增加540枚核彈頭。費舍爾說，大家可以開始看到中國完全有能力使它的核彈頭的數目接近美國與俄羅斯。在費舍爾看來，中國一直就擁有超過美國和俄羅斯核武庫的野心，只不過以前沒有這一種財力而已。費舍爾還認為，閱兵式上展示的超高音速導彈東風17將會對美國的導彈防禦體系構成嚴峻的挑戰。費舍爾說，他預計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的暗示，中國會將東風17導彈與之前的東風16部署在一起。東風16是射程為1000公里的中程彈道導彈，可以飛得很高然後落下。如果你同時發動彈道導彈和低超音速導彈襲擊，這個會給導彈防禦系統造成巨大的壓力，亦都可能是擊敗導彈防禦系統的關鍵。美國現在的薩德或者是愛國者 PAC-3 中程導彈防禦體系能否有效地對付這個威脅並不明朗。日本軍方亦有人認為，東風17導彈比美國和日本目前正在建造的區域導彈防禦體系的有效性提出了嚴峻的問題。美國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史瑞福星期二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個研討會上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在閱兵式上展示的武器裝備的問題。史瑞福說，他看到對此做出的一些報導看起來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而且史瑞福說，他想他的意圖是對內和對外都釋放出一個信號，所以美國會對此進行分析，但是史瑞福認為這個符合預期。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的費舍爾認為，這種閱兵意在震攝台灣與美國。費舍爾說，閱兵是軍力投射的一種形式，亦都可以說是在更為廣泛的政治軍事鬥爭中的武力發射。這一次的閱兵有很多針對目標，很明顯第一個針對的目標就是台灣，特別是通過展示很多導彈以及新型戰鬥機。中國希望傳達這樣的一個訊息，如果北京決定對台灣發動襲擊的話，台灣的軍事上會被擊敗。另一個目標就是美國，中國希望在對台動武時美國不敢協助台灣。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杜如松則不認為中國意在通過這一次的閱兵發出強有力的訊息。杜如松說，如果傳遞了訊息，杜如松說他不認為這個訊息特別是使人擔憂。杜如松對閱兵式沒有任何不應有的關切。杜如松說，他認為如果那個是中國想要做的並展示其軍事技術的話，這樣做是可以的。杜如松更加擔憂的是區域內會發生什麼，或者中國擁有的這些軍力能夠做的事情。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大家已經知道這些軍事裝備的存在，所以閱兵是無關緊要的。美國之音記者莉亞華盛頓報導。
隨著台灣2020年總統大選日程逐漸逼近，北京亦都喺度不斷加大施壓，尋求影響選舉嘅結果。美國國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話：美國正採取一啲措施嚟到以便呢個民主同伴能夠有一個自由公平嘅選舉，讓台灣得以保持佢嘅獨特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薛瑞福10月1日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研讨会上，针对近来北京对台湾加大施压的问题做出上述回应。他还宣布将在下星期访问中国。薛瑞福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提供富有弹性的框架来强化一些特定层面的作为。最近美国在应对中国日渐增加的威胁方面做了一些关于台湾安全协助的决定。台湾的选举使到这段期间尤其紧张，美国正在做某些事以支持这个民主同伴进行一场自由公平和不受胁迫的选举。 施瑞福说，毫无疑问中国会寻求干预这场选举，他们在台湾之前的每一场选举都这样做。1996年是导弹演习，2000年是朱镕基挥动手指头的训示，这一次他认为会因为社交媒体和网络手段而比较复杂，所以他们支持台湾。他是一个民主同伴，有兴趣见到自由、公平和不受胁迫的选举，尤其在网络空间上。不过长期而言，他们将持续作为台湾的安全好伙伴、经济好伙伴，亦会为台湾保留空间，维持他独特的地位，直到双方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九月中，台湾在太平洋两个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台湾政府说，中国可能在年底前再挖走台湾一至两个邦交国。薛瑞福上星期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亦提到，台湾在太平洋友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正在面临转向中国的压力。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面对美中贸易战、经济放缓、失业率高、猪瘟以及物价飙高等民生问题已经搞到焦头烂额，因此需要一些对外成就来转移焦点。他预期在台湾选举前，北京还会有更多动作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例如再挖走几个邦交国亦不令人意外，因为有很多地方都传出北京正在当地投入大量资金，包括海地和图瓦卢，与台湾的邦交并不稳定。不过陈芳瑜认为，北京的做法效果其实有限，民调已经显示半数以上的台湾民众并不认为失去邦交国对台湾有任何影响，大家其实都很习惯，台湾剩下的邦交国与台湾贸易活动不多，影响亦不大。他说台湾不应该自己吓自己，因为北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如果台湾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一直会挖台湾墙角，逼台湾走上谈判桌，如果台湾听话，他就会停止这样做。因此虽然邦交国有其作用，例如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发声，但是台湾不应该执着于邦交国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并不影响台湾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能力，亦不影响台湾主权。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后所做的民调，53%民众对台湾邦交国日趋减少表示不担心，43%表示担心。这个结果与蔡英文上任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时所做的民调相比，担心邦交国减少的人下降了3.8%，不担心的人增加了5.3%。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根本上在于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薛瑞福在布鲁金斯学会就美中竞争这个主题发表演讲，他说美中战略竞争已经是美国总体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构成。两国之间有竞争，并且在多个领域竞争，根本上是因为双方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地区和全球安全架构的看法不同。薛瑞福说，在最根本和基本的层面，美国与中国真正竞争的是在地区和国际体系中维持一个地位，使美国能够推动、支持和保护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 呢種秩序下嘅制度、規則同規範，過去幾十年嚟促進咗和平。這個一切之所以重要，係因為假如中國共產黨同中國成功啦，佢嘅威權方式將佔優勢，世界面貌將會非常不一樣。施瑞福表示，假如中國嘅威權模式佔據上風，各國會發現佢哋越嚟越難掌控各自嘅政治同經濟決定。東盟等地區組織會變得失去獨立性和有效性，印太地區的海上自由和飛行自由或者會受到挑戰，缺乏對個人權利和人權的尊重將會常態化。史瑞福說，所有這些預示印太地區越來越不自由和開放，以及更加不穩定，這些趨勢亦都很有可能在全球軌道上顯現。不過史瑞福指出，競爭不代表對抗或者是導向衝突。他說兩國軍方交流仍然強勁。他透露說他下個星期將訪問中國。美國國防部今年6月新設立一個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職位，由通曉中文的前海軍陸戰隊美中研究小組主任查吉斯布拉德亞擔任。根據國防部網站，這位副助理部長負責向國防部高層建議和中國有關所有政策事務，包括戰略、計劃、政策和雙邊安全關係的發展與落實。施瑞福表示，這個職位既是對內亦是對外的，對內目的在幫助國防部內部在中國事務上協調一致，對外幫助構建和保持兩軍關係。星期二，中國舉行盛大國慶閱兵儀式，並且首次公開亮相多個新型裝備，包括據稱可以衝破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超高音速彈道導彈。史瑞福在回應記者有關中國閱兵問題時說，他看了一些報導，看起來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史瑞福說他想，這個是意在對內和對外發出信號，美國會做賽後分析，但是史瑞福說他認為與預期一致。不過史瑞福在演講中表示，美國已經不處在擁有壓倒性優勢的時代，而是接近相同競爭，這些競爭者正在投入日益尖端的軍事能力。史瑞福說，美國的軍事力量亦都在適應這種變化，在戰略上一方面構建更加致命性的聯合力量，另一方面加強盟友關係並吸引新的夥伴。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國際社會、人權團體和活動人士紛紛譴責香港警方星期二10月1日向一名18歲的示威者近距離開槍事件。這個是香港歷時數個月抗議活動中第一次有示威者被實彈擊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英國外交大臣在當日的聲明中說，香港警察向親民主的少年示威者開槍的做法是反應過度，可能助長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多米尼克拉布說，雖然沒有理由為暴力辯護，但是使用實彈是反應過度，只會使局勢加劇。網上視頻顯示，一輛接送警員上下班的警車遭到大批抗議者攻擊，車上警察逃脫時被抗議者圍攻，後來其他警察趕來救援，一些警員開始舉槍。拉布說，這個事件突顯出通過建設性對話解決香港居民合理關切的必要性，他呼籲示威者和官方都保持克制，避免局勢升級。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亦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說，香港警察向示威者開槍標誌著一個令人震驚的事態發展，並呼籲香港當局對這個事件展開迅速有效的調查。譚萬基說，他們敦促香港當局緊急審查他們處理抗議的方式，以便緩和局勢，防止更多生命受到威脅。國際特赦組織說，過去幾個月來，他們一再呼籲對反送中抗議中警察使用武力的行為，包括對指稱的酷刑和拘禁期間其他形式的虐待展開獨立有效的調查。該組織指出，對此前過度使用武力的問題處理不當，導致目前暴力升級。 香港局势越演越烈，令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人权活动家周峰所无法唔想到1989年嘅北京。佢依然记得30年前嘅嗰个下午，人民大会堂附近弥漫住催泪弹嘅气味。6月4日凌晨，作为最后一批从广场撤离嘅学生，佢亲眼目睹全副武装嘅军队、坦克、装甲车、机枪同手无寸铁嘅学生对峙嘅局面。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话：香港嘅镇压虽然唔似1989年嗰种大规模嘅军队围城，但系以警察杀人嘅方式正在进行。佢话佢哋系制造红色恐怖，主要系通过警察在以黑社会对于抗争者进行各种镇压，呢个系一种新嘅镇压模式。周峰所认为，即使手段唔同，但系当局企图通过牺牲、镇压、杀人、恐吓示威者呢一点系同天安门一样。当地时间星期二晚，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记者会上为开枪辩护，称开枪是合理合法。卢伟聪说，他们的一个同事当时在电光火石之下受到近距离的袭击，他当时就做出一个决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觉得同袍受到生命威胁，所以他采取这个行动。周峰所则话，香港抗争者是在数百万民众游行没得到回应、和平抗争被漠视、警察使用暴力肆无忌惮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周峰所话，他们使用最多的亦只是雨伞和棍棒，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他们更多只是防卫。近四个月来，香港年轻人表现出的必死争自由的决心，令这位前天安门学运领袖感动，亦为他们付出的牺牲而痛心。他说，暴力是不会令香港人屈服，但是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流血。根据联合国执法部队使用武力和枪支的基本原则，安全部队只能够在面临迫及生命的威胁或者严重的伤害风险时，才能够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北韩永远都不会自动放弃核武器。博尔顿在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的首次讲话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尽他的所能保持可运载核武器能力。博尔顿星期一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北韩特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的挑衅行为阻碍有关地区局势谈判取得进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支持对北韩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直到北韩放弃他的核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了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正在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合作。北韩星期一表示，由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挑衅，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北韩驻联合国代表金星说，他们的谈判是成为一个机会之窗，还是一件加速危机的事，这个取决于美国。博尔顿说，北韩没有放弃核武器的计划。他说，
I think the strategic decision that Kim Jong-un is operating through is that he will do whatever he can。
博尔顿表示，他认为金正恩做出的战略决定是他将尽他所能保持可运载核武器能力，并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种能力。他可能会试图摆脱国际制裁，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核武器。北韩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但是自从2017年9月以来，没有再进行核试验。特朗普将这一切都归功于他，但是博尔顿说这个不是好迹象。
One reason, one very good, very troubling reason why there's no more testing of nuclear weapons for the moment.
博尔顿说，为什么现在没有更多的核武器试验，也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一个非常好、非常令人不安的原因是， 不管好坏，北韩已经完成试验，可以生产核弹头和远程弹道导弹，这个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这个是一个值得担忧的迹象。博尔顿说，允许北韩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他说，如果你认为北韩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你亦有可能不是这样认为，那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力量就必须是一种选择。使用军事力量是特朗普一直避免的事。他上个月解雇了博尔顿，理由是双方在北韩、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任命美国人质谈判代表罗伯特·奥布莱恩接替博尔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台湾预计明年总统大选前或会再被北京挖走两个邦交国。北韩再度发射短程导弹，疑似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台湾言论处指有校园暴力的大陆外台生可能会被禁止返回台湾。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媒体在星期三，就是10月2日，说台湾情报部门证实中国可能在明年1月台湾大选前试图再挖走两个邦交国。台湾国家安全局在9月13日向台北政府领导人提交了上述内容的报告，但星期三国安局局长邱国正对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说，他可以证实是有这样的分析。中国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促使台湾选民疏远正是谋求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同基尔巴斯在一个星期之内分别离弃台湾，转移和北京建交。邱国正说，有关未来几个月会再有一个到两个台湾邦交国会离弃台湾的研判是基于国安局和台湾外交部的研究的分析。台湾现存的邦交国大多数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在就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的时候，邱正国拒绝回答究竟是哪一个邦交国会转移承认北京的问题。台湾媒体先前报道说，海地有可能转移承认北京。目前海地持续内乱，中国在海地有维和部队。南韩韩联社报道，北韩在10月2日早上从江原道元山北部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不明短程发射体，这次是北韩时隔22日再次射弹，亦是今年第11次发射。分析指出，这些可能是北韩对南韩日前在国军日展示向美国购买的 F-35A 逆中战机表达不满。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北韩今晨发射的一枚导弹疑似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而另外一枚稍早发射的导弹落在经济海域之外的地区。台湾移民署署长邱凤光在10月2日宣布，依照中国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12条规定，在台湾有违反法律或者从事违背对等尊严之不良行为者，会列入管制，在下次申请入境台湾的时候不予批准。香港的抗议活动亦都波及到台湾的大学校园，在该处读书的大陆学生和校内的香港学生之间是有摩擦和冲突发生。台湾媒体报道说，邱凤光的话是针对最近在台湾二手文化、世新、东吴等大学发生的大陆学生撕毁校内连侬墙上面声援香港反送中的字条，和校内的香港学生发生争执，甚至殴打学生、攻击别人，有些人还在餐馆泼茶。美国司法部门在12日宣布起诉3名中国的公民，罪名是非法交易管制药品芬太尼，并且导致5名美国公民服药过量致死。司法部的声明指出，3名被告以阿力克斯的别名在中国接收线上订单，然后将管制药品邮寄到美国分销。司法部的发言人对法新社说，这3名中国公民还未落网，据信人都还在中国，如果罪名成立，將會面臨終身監禁。藥性比海洛因強50倍的芬太尼以及其他合成鴉片類藥物，在2018年造成美國32000人死亡。星期三，就是10月2日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說 网络黑客打入澳大利亚顶尖的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电脑系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搜寻学生和教职员的个人信息，但是黑客的身份目前尚不得而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英语世界其他著名的大学一样，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今年六月表示，黑客在2018年下半年突破该大学电脑系统的防护设施，可能得到了一些敏感的数据，其中包括过去19年来的学生银行的账号、护照的信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大学，它的校友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现任和前任的官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建政70年，美国对台政策逐渐和中国因素脱欧。今年是中共建立政权70周年。回溯过去70年来两岸关系及美国在和台湾断交前后至今的对台政策变化，对台湾地位怎样定义，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北京堅稱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台灣內部一直對此存在分歧。美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之後才給予北京外交承認，但是華盛頓持續維持與台北的非正式關係，並且在北京堅持台灣為其叛離省份並威脅以武力實現統一之下，提供台灣包括軍售在內的安全援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1949年共产党建政，国民党政府退守到台湾，两岸形成各自分立的局面。蒋介石和毛泽东政权互相以匪称之，美国持续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外交关系，一直到1979年卡特总统任内，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为止。在中共建国初期，美国曾经考虑要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白宫副总统切尼特别助理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到这段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叶望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阶段。美国一般看法认为，既然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一场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美国亦应该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包括国会和很多政治人物仍然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因此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辩论，看法并不一致。随后韩战爆发，美国亦不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关于这段历史，在中国外交部对于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调整文件上说，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和美国开始讨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允许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并且从当年9月3号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亦在12月2号与国民党的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北京当局认为这是美国有意阻挠中国统一。1955年1月，中国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此后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出现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美对台的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段时间台湾的地位亦一直随着历史变动。叶望辉说，当时台湾从战后日本殖民地变成多少有一些是中国的一部分，跟着几乎要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又到冷战期间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直到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深陷越战，为平衡当时的苏联而做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定。叶望辉说，再一次美国看似准备要牺牲他在台湾的权益和台湾本身，他宣称要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事实上美国对双重承认政策持开放立场，只是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所以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当美国被迫做出选择时，他们最后选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美中正式建交前，李克松总统即开始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但是在过程中双方对如何处理中华民国台湾的议题难以妥协。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解密文件透露，这段期间美中两国折冲的复杂过程。美国外交关系1969至1976年的纪录显示，李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前半年，美中两国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初形亦开始出现。根据白宫录音档案第192号文件，李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前，与他的国安事务助理基辛格有长时间的谈话。在这些对话中，李克松清楚表明并坚持中国不能够对台湾动武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使用武力，咁我哋同福尔摩沙即系台湾系有条约嘅。基辛格答复系的确系咁。李克松话：我意思系话我哋唔会放弃我哋嘅条约。基辛格表示，公布前面嘅文字有提到美国对条约嘅承诺，不过佢表明公布最大嘅争议部分系台湾。1972年2月，李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周恩来总理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在公报中就长期以来的严重争议各自确认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根据美方发布的联合公报中文版本，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他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个前景，他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期间，他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他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国方面亦都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是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要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以及是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1978年12月15号晚，卡特总统发表对全国的讲话，宣布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在1979年1月1号正式建交，并且宣读了美国的建交声明以及是建交公布的内容。在美国的声明当中，卡特宣布美国将会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在未来的四个月里面撤离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他还说，在没有政府的官方代表性与外交关系之下，他的政府将会寻求政策和法规上的调整，以便维持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以及是其他的关系。他还说，美国持续在台湾议题的和平解决上面存在着利益，亦都预期台湾议题将会由中国人他们自己和平解决。1979年12月20号，前总统尼克松在卡特宣布美中建交之后，给予卡特写了一封信，信里面特别提到他对中共不对台动武的保证是否足够的担忧，希望卡特能够明确地向北京表达美国的立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将会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影响。尼克松说，他是知道现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在几年之内都仍然是很低，不过他是认为美国应该是公开地表明，任何对台湾使用武力都会无可避免地危及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还说，美国亦都必须要对中国表明，美国有权利批准私下售台武器，不过美国打算只有在有必要威胁任何对台动武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个的权利。
曾任美国驻广州副总领事的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首席分析员的谭慎格，今年四月在一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活动中，回忆他在1978年八月从台北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被调到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的亲身经历。谭慎格说，当时国务院内部已经开始准备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因此对台事务的处理亦做内部组织调整，将中华民国科改为台湾协调幕僚，即使实际上他们就位于中国科隔壁，由于台湾科与中国科只是相隔一个角落，因此他们都戏称那个角落是台湾海峡。谭慎格说，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台湾科并不在中国科之下，但是台湾科并没有一个主任，而是隶属于地区事务局。 当时外界亦唔清楚国务院内部有台湾科与中国科嘅区别。佢话国务院咁样做嘅理由系因为美国喺政策上并唔承认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不过呢个政策嘅背景其实要回溯到美中正式建交前八年。1971年4月，美国国会就曾经几次要求国务院说明台湾的地位是什么。谭新格说，当时国务院的正式答复是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而中国对此自然是极度不高兴。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布雷4月28日发表一段暗示台湾地位仍然有待决定的谈话，蒋介石对此十分不高兴，中国亦对布雷的讲法表示不满。李克松总统5月5日的白宫每日汇报中批评说，为什么国务院不按照我的讲法。1971年5月1日的《纽约时报》曾经对查尔斯·布雷1971年4月28日的讲法报道说，国民党政府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主权的表态。报道称，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另外一个台湾前途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自行谈判取得协议。根据国务院解密文件，在美中建交前的1978年12月初，北京对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仍然非常坚持，并指称美国同意北京的立场，但是卡特总统并不接受这个讲法，还在国务院的电文中亲自写下他的谕令。谭新格说，在国务院的记录中有那个电报，卡特总统亲笔写的字就在上面。不是，我没有同意这一点，不要有任何逾越上海公报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那个就是台湾要被以一个政治实体来分开看待，并且在美国国内法上被视为一个国家。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与台湾有一个全新的防务安排，那个原本并不在国务院的台湾关系法草案中。他说，当时国务院并不想要在草案中有任何涉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部分。在美中两国的协议中，美国打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因为在法律上，国务院认为这个条约的范围只涵盖台湾，并没有扩及中国大陆。依据条约的规定，如果美国要终止这个条约，必须在一年前通知台湾，因此卡特总统决定一年后终止条约。谭新格认为，卡特总统这样决定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在国会中包括参议员戈德华特等人非常重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是美国参议院在1954年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亦只有参议院才能够终止这个条约，因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1980年1月1日终止。
1979年4月10日，第96届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方针，并且将它生效日回溯至是当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的同一日。美国在台协会亦都依据这个的法律设立，负责处理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以及经济关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研究员邓海丽2009年台湾的政治地位、历史背景与美国政治意涵的报告，第96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通过台湾关系法之前的两院协调会议当中，希望对美中1972年以及1979年两国公报当中关于一个中国部分加强表述。协调会是报告说，美国认识到中方立场是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但是美国自己并没有同意这个的立场。已退休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太安全研究员简淑贤对国会在台湾关系法条文的讨论和立法过程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维持美台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接触，如果没有将这个法律基础、双方原有的接触、合同以及是各种的协议，所有美台之间的往来将会无法持续。因此，为了美国国内的目的，为了美国的法律，台湾被一个国家的身份来对待。简淑贤撰写过《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的重要声明》，报告以提供国会作为政策的参考。他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至台湾之后，过去70年发生的很多的事，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到被国民党占领的同埋统治，没人知道台湾会如何发展，没人真的去问台湾人民他们要些什么，他们想要成为怎样的国家。 简淑贤话：美国喺呢一段嘅时间睇到共产党嘅中国大陆有好多嘅自由化，但亦都睇到多时自己嘅人民嘅压迫，而另外一方面亦都睇到台湾嘅经济同政治嘅自由化，但系亦都受到咗专制政权嘅压迫。国会系希望透过台湾关系法嘅条文嚟促进台湾人权嘅民主发展，台湾人民能够享受更多嘅政治自由。朝住现代化、自由、民主以及繁荣的方向发展，亦都正正是美国想要支持的典范。
简淑贤认为，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后来会做出被台湾自由化的战略决定，有很大原因是受到来自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压力。他们知道必须给他们自由，领导层知道他们别无选择。简淑贤说，美国国会一向希望台湾能够自由化、民主化，更加繁荣，台湾人能够不受中国控制，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已故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在他2003年出版的《悬崖勒马》一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主权不可分割的坚持以及台湾的相反主张，为美国政策带来矛盾。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对北京而言，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在美国的政策下，这个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阻碍。因此只要美国能够正确看待主权问题，所有问题都可以自然解决。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副主任以及发言人的容安兰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开始时，北京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到双方往来更频繁之后，美国亦极力避开被卷入任何涉及确认台湾地位的法律名词和复杂问题。多年来，美国的官员政策已经演变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议题，而是所谓的我们的议题，在美国官员的陈述中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也就是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正是由于对台湾问题立场分歧，容安兰说，从基辛格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的三十多年来，美中之间就充满了各种计谋与反计谋，试图将台湾议题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中国寻求使华盛顿至少要认识到最好是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而美国则寻求避免做出明确的支持，但是要从中国取得一个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的承诺。容安兰说，这段历史充满了误解、误判和相反目的，有时甚至导致彼此利剑相向。即使是美中关系已经达到比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好的时候，台湾问题依然是美中之间一个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定时炸弹。不单只是对美中关系和对台湾2300万人而言，对中国、美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前景亦是如此。亦因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这个因此成为美国决策者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那个就是如何保留美国参与这个岛屿安全的法律基础，但是同时亦不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
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历届的政府都在到其中一中政策下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官员经常是服从一个中国的政策，包括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在涉及到军售和安全的议题的时候，官员都经常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中国政府一向指责美国对台湾军售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1982年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66架 F-16 战机，北京一样是要求美国立即撤销有关的决定。对于这个被视为是以跨越红线的举措，表示将会对参与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虽然中国总是强调美国对台湾军售违反817公报的规定，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停止售台武器。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终于令到华盛顿处理对台军售一贯依循的指导方针曝光，这个是里根总统在1982年8月17号写下的备忘录。今年8月30号由时任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签署解密。备忘录对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明确地下达关于对台军售的指令。里根总统在备忘录当中表示，他已经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关于对台军售政策的联合公报。在签署公报前的谈判当中，双方都有清楚的理解，这个就是任何此类的军售的减少必须要取决于台海和平，以及是中国持续他的已经宣示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根本政策。 李根重申，中国对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绝对是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条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的永久的必要性。而此外，李根重说，美国提供台湾的武器在质量以及数量上面是完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而定。台湾应对中国的防卫能力，无论在质量或者是数量上面都会得到维持。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表示，只要美国能够保持在全球而不单只是在亚洲的军事优势，亦都能够继续提供台湾足够的武器装备，就能够威慑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犯。他还说，华盛顿或者北京如何描述他们的关系并不重要，因为四十年以来双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面交手，今后亦都会继续如此。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对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如果对台动武是否能够赢，只要他们决定不会赢，他们就不会发动攻击。而这个亦都是美国如何去维持和平，以及是和平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譬如是贸易和教育等等。
随着中国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前加大一中原则的紧箍咒，压缩台湾外交空间，有台湾绿营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正是美国与台湾建交的好机会。前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最近访美时就发出这个呼吁。游锡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中关系发生变化，虽然主要是经济的问题，但是美中两国的冲突本质是政治价值观的问题。游锡堃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够民主化，两国关系要改善是很困难。现在美国正在从三方面对中国施压，除了打贸易战要求中国做结构性改革之外，美国亦正在全面清理中国的渗透，跟着下来还要改革国际组织，因此一个新的对中国的围堵正在形成。中国如果没有民主改革，双方关系将更为恶化。游锡堃说，台湾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美国站在一起，不单止是美国的民主同盟，亦处于美国印太战略最前线。因此他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的话，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应该想办法台美建交，使台湾能够和美国有更多交流，邦谊能够更加巩固，甚至能够参加联合国。如果能够这样，对美国好，对台湾亦好。游锡堃的论据在于，特朗普勇于打破现状，上任以来已经撕毁多项国际条约和协议，例如巴黎气候公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甚至还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所以特朗普有能力要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对台湾的限制，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此外，游锡堃认为，特朗普的内阁以及国安团队有很多有台人士，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对中国都非常强硬。再加上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冲突一旦爆发，美台的确有可能一下就建交，问题只是在于台湾是否已经准备好。对于美台是否有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事，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助理叶望辉说，特朗普政府正在从多方面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包括被台湾的军购过程以及美台官员互访的常态化，这些都已经可以看到改善，他预期未来还有更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空间。讲到外交承认，叶望辉亦话，这个议题目前还有些不成熟，因为还未看到美国国会在朝这个方向走，或者是有破天荒的支持。不过特朗普政府的确做了一些原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例如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所以绝对不要说不可能。叶望辉说，可以确定的是美台关系的发展弧形，是不是将台湾看成中国一部分，慢慢开始接受台湾自身所拥有的面貌条件，无论这个过程是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个都是历史前进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